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五节，《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五节，我来读。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教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其次遇见试炼就后退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阿门。有一本名为《波罗的故事》的小册子，讲的是一位宣教士一家在荷兰新几内亚工作7年时关于波罗树的故事。澳大利亚北部。是新几内亚岛，面积是朝鲜半岛的3倍多一点。该岛的东半部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的一半现在是属于印度尼西亚的土地，以前是属于荷兰新几内亚。一个宣教士的家庭正在荷兰新几内亚的一个偏远村庄，以原住民。民为对象进行宣教工作，当地人知道菠萝是什么，其中也有些人吃过，但是村里却没有菠萝树。于是宣教士从其他的宣教园地运来100棵菠萝树苗，并雇佣当地的一个人。要他把这些树苗全部种植，然后作为他工作的回报，给了他盐和其他所需要的东西。3年之后，菠萝开始结果。宣教士希望尽快吃到菠萝，但看起来好像要到圣诞节才能够吃到。终于，期待已久的圣诞节来临了，宣教士和妻子一起前往。菠萝园，但是没有一个可以吃的菠萝。这是因为当地人偷偷采摘了成熟的菠萝。原住民想，一定要在成熟之前偷偷摘，否则这果实就属于主人了。宣教士本不应该发火，可是他无法忍受，大声喊着说：“嘿，你们！”为什么你们摘了菠萝的果子？我等了3年的菠萝的果子。然而他自己说他一个也没有得到。以后如果还要偷成熟的菠萝，我就不再为你们开医院了。这家医院由这位宣教士的妻子开设，并免费提供治疗。尽管如此。菠萝还是在继续消失，于是宣教士关上了医院的门。 表面上的原因似乎是为了改掉当地人的坏习惯，但内在是一个自私的原因。换一句话说，他想吃菠萝。由于医院关门，孩子们得不到治疗，病情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当地人因严重的肺炎咳嗽得很厉害，纷纷向宣教士夫妇求救。是其他人偷了菠萝，他解释说不是自己偷的。当宣教士再次打开医院门的时候，菠萝又开始消失了。然后终于查明了谁偷了菠萝，他是种植菠萝的那个工人，所以宣教士叫他来，并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他说：“我亲手栽的树，所以我吃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丛林地带的原则。”宣教士说：“栽树的时候，我已经付了种植的辛苦费。”但是工人仍然执意说那树是他的，所以新教士提出了一个建议：“好吧，我把这块田地分给你一半，那边是你的，这边是我的，你知道了吧？”他似乎同意了，但是新教士的菠萝还是不见了，所以新教士认为，他必须放弃所有的菠萝。再等3年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但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对工人说：“我把这些菠萝都给你。而，请你开一块田地，把所有的树都种在那里，我会在这里重新种植菠萝。”这个时候，这个雇的工人接着说：“图案，根据原住民的意思，图案是指外国人或者是局外人。说，那你得付钱给我。什么？你说什么？”宣教士大吃一惊，反问道。那工人说：“你刚刚不是让我帮你种菠萝吗？这是工作，所以你必须为此付钱。”之后，宣教士又买了菠萝的树苗，又召集了当地的原住民，提出了建议说：“我会付钱给你来种这些树，但是这个树结的果子只有我和我的家人才可以吃。”但是他们说：“不能那样做，我们种什么，我们就得吃什么。”宣教士说：“他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你们人也很多，所以请你们帮忙。然后你们要什么就给你们。”于是又答应好要给他们一把很好的刀。宣教士又提醒他们3年的约定。又过了3年，菠萝终于开始成熟了。宣教士和他妻子走在菠萝园地，感谢神给予他们这么珍贵的水果。然而，所有成熟的菠萝都不见了。愤怒的宣教士这次关了门。这家商店是原住民唯一可以买到火柴、盐和鱼钩的地方。这时候，原住民说：“你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如果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那样的话，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居住的丛林了。”于是，原住民们一个两个的离开，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又开了店门，以便让他们回来。之后，宣教士恰逢安息年回国休息，在一次研讨会上听到：“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柱的升斗，连舀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之后意识到他没有把自己的菠萝献给神，于是把菠萝地献给了神。 看看神会怎样做。这个宣教士又重新回到宣教地区，晚上在宣教地区向神祷告说：“主啊，看到这些菠萝树了吗？我因为这个水果曾经发火，也提高了声音，主张自己是果树的所有者。现在意识到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我把这块田献给你。”你让我吃也好，不让我吃也好，我不再干涉了。之后，菠萝还是不断的消失。宣教士认为，即使是神也是没有办法。有一天，当有原住民来找他说：“杜安，看来你现在是基督徒了，是吗？”宣教士一听，想问，于是就问说：“我信主20年了，你在说什么呢？”然后问他说：“怎么这样说呢？”他们回答说：“现在我们偷菠萝，你也没有再发火。”这对于宣教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当地人正在观察宣教士是否实践他所说的话语。宣教士教导原住民要彼此相爱，彼此友善。当地人看到宣教士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时，有一个青年问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发火了？”宣教士回答说：“我把这块田献给了神，所以我没有理由发火。”这个时候，当地人开始窃窃私语：“那我们不是抢了神的东西吗？难道是因为我们抢了神的，所以打猎就没有猎物，老婆又不能生育，也没有捕到鱼吗？”他们害怕神。从那以后，菠萝就再也没有丢失过。宣教士摘菠萝给家人吃，也分给当地人。之后没过多久，很多当地人都成了基督徒。后来有一天，宣教士正在读圣经，之前没有留意过的话语映入了他的眼帘，《利未记》19:23-25，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收割里的一样。3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收割里的，不可吃的。但第4年所结的果子，全都要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宣教士这个时候他能才能明白。他才认识到，原来他采摘这些菠萝树的果子，并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宣教士尽早脱离这种固执的想法，可能早就尝到了菠萝的滋味。当耶稣坐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无数的人们聚集而来，为了更有效地向他们传道，耶稣上了船，用比喻向湖边的人传讲神国的道。根据圣经学者记载，如果在加利利海的岸上，船上对岸上的人大声说话，大约有7000人可以听到。比喻是一种通过说话者和听话者熟悉的信息来说话的方式，目的是为了说明不容易理解的事情。 所以在比喻中，听者一开始并不清楚说话者想说什么，但到了后面却可以清楚地理解了。所以这个比喻就像被重击的故事，或一个被重击的故事一样。我们已经多次听到和读到了今天的经文，撒种的比喻或种子落在四块土地里的比喻。所以这个比喻不是很陌生，但对于那些第一次听到被重击的故事，或一个关于重击的故事，对这个人来说，一定是感到很震撼。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12章中出现了一个比喻的好例子。在古代，战争是一年一度的大事，当时，增加一个国家财富的最好手段之一就是战争。所以，当冬天过去，春天来到，常常会发生战争。当以色列和亚门人之间爆发战争的时候，作为国王的大卫不得不领导战斗。但出于某种原因，他没有参加。傍晚时分，大卫王在王宫的屋顶上散步，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大卫王指认了她，就是乌利亚将军的妻子拔示巴。大卫王并没有就此停止，继续与她同寝。于是，这女人就怀了孕。大卫王从战场上招来了乌利亚，让他回家。可是他说，士兵们都在野外露营，不能自己回家舒适的睡觉。于是他没有回家，只是与王宫里的士兵们一起睡觉。第二天又让他喝了酒，叫他回去，但他仍然没有回家，没有办法。大卫王向约押将军传话，让乌利亚战死。然后他把拔示巴带到王宫，娶了她为妻。从这件事而言，神看大卫王是邪恶的。于是神差遣拿单先知去见大卫王。先知没有说别的，只是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小镇上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富有的人，另一个是贫穷的人。富有的人有很多牛羊，穷人却只有一只母羊。他把这只母羊当成自己的女儿，和她一起吃，一起住。有一天，富有的人家来了一位客人，但富有的人不想宰杀自己的牛羊，就把穷人的母羊拿来为客人宰了。听到这个故事，大胃王非常气愤，以至于他再也听不下去了。所以他说，他应该死，羊必须偿还4倍。然后，拿单先知这个时候说，那个人就是你。直到大胃王听到这个故事，他也不曾想到这个富人和穷人的故事，是他和乌利亚将军的故事。这就是类比的效应。通过这个比喻，大胃王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行为有多么令神感到愤怒。之后，大卫王在诗篇51篇当中记下了他绝望悔改的内心。耶稣通过种子落在4种不同土壤当中的比喻来传神的国。关于听到比喻的第二种人，他说：“经文6节，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 因为得不着滋润。农夫用风吹走种子，或把装有种子的袋子放在驴背上，在袋子上扎个洞播种。有的落在石头上。在这节经文当中，磐石的字面意思是一块巨石，由磐石构成的悬崖和岩石。当然，文中的岩石不是指那些东西。这不意味着没有沙子，只有鹅卵石的卵石滩。岩石之上是指岩石埋在地下，但上面覆盖着一层薄土的区域。因此，在传达与经文当中相同内容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记载种子落在多岩石的地方，那里没有多少土壤。我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为了了解植物发芽的过程，曾经在盘子里铺上泡过水的海绵、棉花，放上芸豆或豌豆，观察一段时间。然后我记得，当我看到这些植物发芽的时候，无法控制内心的喜悦。放在浸过水的棉花上的豆子很容易发芽，特别是如果把这些植物放在有阳光的窗户附近，发芽速度就更快。然而，为了让发芽的豆子继续生长，必须把它们种植在花盆里或者是地里。无论棉花放在盘子上多厚，无论供应多少水，都无法在那里正常生长，因为那里没有生根。落在这块岩石上的种子，也就是落在土质稀薄的岩石地面上的种子，也和落在路边的种子一样是荒芜的，证明了种子落在石头地上不能够结出果子的原因。经文十三节，正如我们上一周所看到的，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喜欢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其实遇见试炼就后退了。正如我们上周所看到的，路边的人是那些转离或拒绝神话语的人，或者是那些来自教会但不听神话语的人，他们表面上好像在听，但里面却充满了各种想法，无法接受或者是消化掉神的话语。所以当他们一离开教会的门的时候，就完全不记得在礼拜的时候听到的什么内容。尽管看起来好似这个人拒绝了神的话语，但事实上是魔鬼已经把落在他心里的所有的种子，神的道都夺走了。然而今天经文中的第二种人是专心听道的人。当我们听道的时候，就会欢喜领受。然而话语没有在他的生活和内心扎根，这就是因此称他为外在困难而背叛的人。约伯在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包括11500头牲畜和10个孩子，其中有7个儿子、3个女儿。而被称为朋友的人来，一开始似乎是安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约伯的信心和内心都受到了攻击。然而约伯是这样认罪的：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约伯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告白， 是因为他将自己的生命和信心根植于神。人即使经历受苦的过程，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约伯那样认罪。如果你的生命和信心都根植于神，那么你的生命和信心就会像纯金一样。应对路边等田地种类的人，最大的敌人就是魔鬼。而应对内心实田那种类型的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们前面说过的菠萝的故事，宣教士没有放下的就是自己。困扰他6年的是，他一定要吃到菠萝。就是那颗心，震撼了他的整个人生。耶稣说：“神国的话也落在磐石上，就像人听了道，欢喜领受，却因没有根，在试炼中背叛了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过信仰生活的原因。但阻止话语之根深深扎根，并阻止话语之树成长的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只跟随自己的情感过信仰生活。乍一看，这种信仰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可能会在主日礼拜的时候流泪，也可能会体验到一股电流流过我们的身体。这真是令人感到激动、印象深刻。然而另一方面，如果你在礼拜的时候心里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么想，哦，今天的礼拜是浪费钱，我们不应该举行聚会或其他事情，是不对的。相比我的内心是否被礼拜当中的话语感动，更是重要的是，我是否完全投入到今天的礼拜当中？还有相比，我今天传道是否有趣？更重要的是，所传的道是否合乎圣经或者是真理？过去，我国很多教会每年都会举行复兴会或读经会。复兴会和圣经研究会为增加韩国的基督徒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这种聚会也起到了阻碍基督徒信仰成熟的作用。在上高中之前，我喜欢参加复兴会。那个时候，在体育馆等地方举行大型聚会很常见。在现场聆听神的话语，也是让我非常激动。所以在高一和高二的时候，如果有知名的布道会在体育馆附近那样的场所举行联合聚会，我就算不参加学校的晚自习，也要提前几个小时去聚会地点参加，跪在前面祷告，等待聚会开始。然而，当大学以后，我对神的话语认识得越深，参加复兴会时，就越有属灵的干渴，而不是属灵的满足。常常对复兴会产生深深的怀疑。主持聚会的传道人，或是参会者，或哭或笑，但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就会发现， 而让人发出深深的叹息。或许可以通过提高情绪来煽动人们，但远不能使人们信仰成熟。受情绪影响的信念没有坚实的基础，也没有适当的成熟，因为感情的信仰只会阻碍信仰生根。当我们审视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每天都会发生无数次的变化。试图在情感上建立信心，就像试图站在深海中，就像一颗种子试图通过岩石扎根。如果你在首尔市中心，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行驶，可以感受到速度。如果在高速道路上，在高速道路上行驶的感觉，就与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在高速道路上以每小时110公里的速度行驶，然后减速到每小时70公里，你就会想知道跑步是否比骑自行车更慢。另外，如果一直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奔跑，速度感就会消失。如果只是凭感觉驾驶同样的速度，你将不得不逐渐加速，然后直到最后发生重大的事故。驾驶速度应根据仪表盘进行调整，而不是根据感觉进行调整。当在山上或者是路上迷了路的时候，找不到路时，就应该跟着指南针或地图走，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如果没有指南针，就得白天看年轮，晚上看北极星。如果跟随自己的情绪，就很容易迷失方向。在过去非常勤奋过信仰生活的人，如果有人现在没有过信仰生活，想想那个人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人是把神的话完全接纳为生活信仰中的生命真理，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呢？我们必须除去心中的石头，才能够脱离凭着情感的信心。在神的国度中，话语扎根，也就是说，你必须改变内心。如果我们改变我们的想法，拥抱并接受生命和真理的话语，生命和真理的果实就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结出来。当然，因为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即使在今天，耶稣也通过这个比喻对我们说话。不，耶稣在大声说，就像一只公鸡在黎明的时候拼命的叫。使徒保罗非常大声、非常认真的向想要自尽的腓立比监狱的狱卒喊着说：“我们都在这里。”耶稣此时正以恳切的、绝望的态度向我们所有人发出呼吁。他说：“请移开阻止神国的话语扎根的磐石。”请不要随着自己的情绪过信仰生活。今天是默想主的苦难和期待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二个主日。圣经中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耶稣不惜在十字架上忍受嘲笑的逼迫、鞭打的逼迫、钉子的刺透、枪的刺扎痛， 都为的是要永远拯救我们。主的苦难之所以没有白费，是因为我们把心中大大小小的石头搬掉，把永生真理话语的种子撒在心里，生根发芽，成为大树，结出生命的果子，真理的果子。没有比这更能使主受苦，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四旬节期间，除去我们每个人里面心中的石头，我们与宣告已经战胜世界的主一起庆祝复活节，那么这个节期将是比任何其他的节期都更加耀眼的生命的节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四旬节的第二个主日，透过种子撒在四种田地的比喻，我们听到了主向我们呼喊的声音，嗓子都要裂开了。主心中充满了悲伤，我们心里有许多菠萝，就是主用血腥的声音如此恳切的呼喊，我们又无法除去。对某些人来说，唯物主义。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有可能是名利的渴望；对其他人来说，是相信可见的东西是最好的东西的世俗价值观，仍然像菠萝一样。真实的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菠萝，虽然它阻碍了与主建立正确的关系，阻止了神国度的话语生根，但我们却无法把它除掉。事实上，我们把这一切都看作菠萝来抓着。但即使主说它是石头，我们也坚持认为不是。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主。但他们不能够比主更加宝贵。愿我们都不要忘记这个事实，请给我们更多的勇气和信心，让我们放下真理生命的树，无法在我们生命中生根结果子的事实。因此，让我们在放手时的时候，比在坚持时更充分地享受主所赐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